主耶稣，我们真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也透过你的公义来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主你继续使用以下时间来使用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在众人当中成为荣美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来保守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哎，我们确实是越读，哎，我们越感受到神好像离我们这么的近。如果我们像刚开始信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好像神离我们这么远，摸不着看不到，但是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灵里面我们似乎能够看到这位独一真神，像我们人的性情一样，就像真的像我们一个父亲一样，这么的来怜悯我们，爱我们。说即使是以色列人到如此的光景，他还在忍耐，就是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是耶稣基督还在忍耐我们，给我们留下足够多的时间能够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从22章我们看到神他就用一个大的烈炉来烈我们，不管是以色列民还是今天的我们这些信徒，神都用这个大的熔炉来烈。为什么要烈呢？要把我们烈净，烈成一个就是从一不染的一个金子或是银子，那么最后把那些杂质全部去掉，让我们成为圣洁。但是我们从22章看到神烈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结果烈到最后呢，没有发现银子，全是杂质，所以神不得不把这些那一代以色列民要丢弃。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是不能被炼净的话，我们如果是身上还是全是杂质的话，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被彻底的抛弃，这是很可怕的。同时在22章又指出了这个整个百姓落入如此的光景，原因在于他们的领袖，在于他们的先知，他们的祭司。所以说对一个群体而言，这个领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非常重要。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如果领袖出了问题，那下面整个这个整个教会的属灵光景一定有问题。所以说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不要瞎子领瞎子，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到教会出现问题，看到弟兄姊妹有身上有罪，我们应该真的成为一个守望者，去指出他们的罪，我们应该做这样一个神喜悦的弟兄姊妹，神喜悦的信徒。第23章，神用两座犯罪的城来再一次来比喻，来警醒他们。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叫阿赫拉，妹妹叫阿赫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弄到他们的名字，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神用两个女子阿赫利巴和阿赫拉来分别来比喻南国耶路撒冷，北国的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曾经的首都，那么耶路撒冷现在是他们的首都，那么首都往往代表整个这个国家。所以从这儿来看，这两个女子是一个是南国犹大，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不过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灭亡了，在主前722年时候，是一母所生。一母所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本来他们原来就是一个民族，在所罗门之前，所罗门死了以后，那么南北两国分开，说下面提到他们又生了生儿育女，在第4节说生了儿女。生了儿女指的是所罗门死了以后，这俩国家分裂，就各生各的儿女，那就分开了。但是他们最本质上他们是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我们从前面也分享过，从出埃及，我们仔细留意也知道，在他们在埃及地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是说那些是以色列的子孙，但是真正意义上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在世人面前是从出埃及开始的。那么出埃及的那一代人，那是第一代以色列民，所以那个是成为一个民族，所以在旷野里面，神就来拣选这个民族为祭司的国度，说要做祭司的国度。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俩民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就是祭司的国度，把自己的身份忘了，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走着走着就忘了，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是身份了，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是主耶稣的门徒，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活出神儿女的那个身份来，不能让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来受亵渎，那个名受辱。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完全忘了自己那个祭司的身份。这儿提到说，他们都归于我，第四节，他们都归于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当时在旷野神和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也起誓愿意委身于耶和华，也就是他们和神之间是有一个约定的，就像是妻子和丈夫的约定一样。那么确实在前面神把自己比作以色列的丈夫，那么以色列比作他的妻子，他们直接是彼此委身的，这是归于他，愿意忠于神。就像我们一开始这个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志祷告啊，我们在那祷告里面那就是和神的一个约定，我们在神面前起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被神被他把这个罪洗净，我们愿意在世人当中做好的见证，那么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立的一个约。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在埃及，这是第二次提到，当时在23-7-8节提到。那么在以西结书之前，我们在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提他们在埃及那个阶段的属灵状况，属灵环境是如何的。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幼年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之前，他们在埃及时就是干什么？行邪淫。所以这个民族啊，在一开始就出现问题。这个性邪淫从幼年时候就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他们在埃及忘了神的应许，随从埃及拜偶像，那么后来到其他的外邦国家当中也是拜偶像啊，他们是这样一个状况。神这儿这一次把这个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又数落了一番。第五节，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阿和拉就是北国以色列，就北国以色列归我之后贪恋所爱的人，那这归我之后指的是分裂以后，应该是分裂以后呢行邪淫。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20个王没有一个好的，全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恶做什么，整个国家道德特别的败坏。说贪恋所爱的人，所爱的人就是邻邦亚述人，贪恋亚述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亚述结盟，他们归于神了，归于神，那么就所有的问题要照神解决，那神是他们丈夫，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什么问题，那也弟兄要起来。那么在这里面他没有去找神，而是找外邦人，这是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这第六节，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这个形容亚述人， 这个形容是比喻亚述的强大和亚述的这种华美。第七节，阿赫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行淫，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我圣经里面的行淫往往就是与偶像有关系，就拜偶像就是与偶像行淫。那么和其他的外邦国家建立联盟结盟，就是与他们行淫，所以他们和这个亚述人来结盟，拜亚述的偶像，而是不是拜自己的神，玷污了自己，让自己变成了污秽，不再圣洁。当神的选民不再圣洁的时候，那神是忌邪的，神一定会离开。今天也是，今天如果教会变得不圣洁，神的宝座不可能在那里。虽然我们可能还在敬拜，但是神离开了，神离开以后，那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那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第八节，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幼年做处女的时候，与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终于与他行淫。第八节说得很清楚，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从一开始就在淫乱当中，就是拜走哪儿拜哪儿的偶像，在埃及拜埃及的偶像，出来以后拜亚述的偶像，后来又拜别的偶像。第九节，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掳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他们本来与亚述结盟，可以抵抗其他国家的侵略，但是最后是被埃及所灭，这是极大的讽刺。所以神说，我将他交在所爱的他所爱的人手中，那就是交在亚述人手中，是神把他交给他的。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神呀，我们的刑罚，你不是靠他吗？最后神就兴起这个你所靠的人来修理你，被亚述。所以是这就是神，神是往往我们靠什么，最后结果神就让你靠那个东西来修理我们，来惩治我们，靠亚述，最后亚述把他灭了，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这个妇女我们下面还会指出来，这个妇女应该是在周围的列国。第十一节，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亚述在主前的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本来北国以色列灭了以后呢，作为南国犹大国应该是吸取教训，他们所做的那么自己就不能做了。人往往就是这样，不容易吸取教训，别人身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去记着，不去引以为戒，不仅不吸取教训，除掉偶像，反而以过失而无不及，这就是南国犹大。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明白神的心意，北国以色列从分裂以后，他一直是背弃神的，神可能首先灭了北国以色列，其实我想神的其中有一个心意是要拯救犹大，因为犹大国的王位始终没有离开大卫他们家，所以神是透过北国以色列的灭亡来让南国犹大引起注意，神要透过他拯救他，但是这些南国犹大人他没有做，没有做到，所以他们的命运一样和北国人和北国以色列落入最后的一个光景啊！神是给机会的，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罪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理当真的在他身上吸取教训，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做到，那好多弟兄姊妹自己都清楚。哎，我自己有时也是，就是这就是属灵的麻木，灵里面麻木的时候看不到神的心意。 第十二节，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又说可爱少年人。他这是南国犹大，南国犹大也开始贪恋亚述人，也开始和亚述人结盟。这个指的是列王记下的十六章第七到第八节，七到八节。那个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他投靠了亚述王。在以赛亚书当中，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以赛亚先知曾经警告过亚哈斯，就这件事情，但是他不听，就是他姐姐走过路，他又再要重走一遍，北国以色列走过路，南国犹大再走一遍，人就是这样，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往往是走在别人走过那些错误的路。第十四节，十三节，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就是刚才所说的。第十四节，阿赫利巴又加增行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过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人。我们知道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上面是亚述，他现在说加增淫行，不仅和亚述人结盟，下面看到巴比伦也残了，可这个说看到那个画像呀什么的，这可能也是在巴比伦当时他们非常强大，所到之处是一个一个把周围列国去拿下去占有，所以他夸耀自己的那些作为来彰显自己的那个能力，在墙上就雕刻那种战争的宏大的宏伟的场面，军队凯旋的那个场面。那么这些南国犹大呢，看见这个以后呢，也仿照，也在自己的那个宫殿里面墙上也刻这些，说明他已经和巴比伦走得很近了，又贪恋巴比伦。下面第十六节说，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这就要结盟了，使者去那要谈了，要结盟。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南国犹大开始和巴比伦人接触，开始结盟，结盟以后行淫，那就是在一张床上，那比喻他们已经结盟了，成为同盟国。但是后来呢，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就结了盟以后，可能慢慢又和巴比伦距离越来越远了。为什么呢？下面又开始第十八节说，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那么他与巴比伦王生疏的结果是神与他们生疏，神要离开他们。为什么这样呢？第十九节说，他还加增他的心意，就是说第前面第十七节的那个事儿，罪孽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罪孽在幼年埃及地行邪淫日子，那就是又回头了，又想起来在埃及地挺好时候，就是回头啊，又跟埃及结盟了，跟埃及结盟以后呢，就跟巴比伦就疏远了，这也是最后巴比伦王为什么要攻打来占领来攻击犹大的这个原因之一。神不让他们回头回埃及，这个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节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回头看一下申命记的十六章十七节，在申命记十六章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节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贴他的马匹，因耶和华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在圣经里面，往往用埃及来代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既然信了神，归向神，我们就不要再回埃及，不要再 回头回到世界上。如果再回到世界上，那我们就和从前一样，一定同时也是要修理来惩罚我们，让我们再次回头。所以这儿他们又是回埃及，因为回了埃及，和埃及立约结盟，和巴比伦疏远，被巴比伦报复。第二十节说，贪恋情人，这个情人指的是埃及，身装金足，如驴如马。如驴如马是怎么理解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一些经文的话，我们会能够联想到，在耶利米书的二章二十四节提到过，在后来我们将来要分享那个何西阿书里面的八章九节也提到，一提到那个时候提到这个驴啊，提到马啊，就也象征这个，用这个来，用这个动物来象征他们的情欲，象征着以色列人的情欲，他情欲来了就和别人行淫，就和外面的结盟，来用驴和马来比喻他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就是用一些动物来比喻他的选民，就说白了，就是有时候这些百姓犯罪就像那个牲畜一样，就前面好多这样的经文。二十一节，你就想起你幼年的行淫，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想起幼年行淫，那就是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那个经历，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区别，仍然是这个样子，没有任何变化。从上面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把以色列从他幼年到现在数落了一遍，就他们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么长的时间，上千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改变，神一直在忍耐，虽然是惩罚不断，审判不断，但是神仍然留余种，没有把这个民族给灭了。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下面再看二十二，说阿和利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巴比伦，来攻击他。神要使用巴比伦的，神要激动起来，我必使他们来在你四围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苏亚人、戈亚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众人。也就是当时加勒底人，就巴比伦人非常强大，他把周围的一些邻国基本上都拿在手下，那么包括亚述当时也成了他的附属国。这些呢，和巴比伦的军队一起来围控耶路撒冷，从四围来攻击他。像下面那是做省长、副省长、做军长有名声的，都骑着马，都是可爱的少年人。这可爱少年呢，指的他们的兵强马壮。第二十四节，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钉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自己的条例审判你。我们外表看不出来，好像这些国家就争来争去的，但是这是神将审判的事、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他们，交给了巴比伦以及他们带着这些众人。而巴比伦呢，必按巴比伦自己的条例来审判这些大国。这很讽刺啊！我仔细想，神让以色列民、让犹大的百姓要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例来行事，他们不守神的律法，那神就现在让外邦人用外邦人的方法来审判他，用外邦人的条例来审判他，是不是很讽刺？二十五节，我必以记恨攻击你。 他们必以愤怒拜你。这些巴比伦人必以愤怒拜你。那为什么愤怒呢？因为跟巴比伦立了约以后呢，毁约又投靠埃及，那当然巴比伦的不允许，这么强大的国家怎么能受这样的羞辱，肯定要在愤怒之下要攻击犹大。这个是因为神在背后的作为，神记恨，神是祭血的神，神不容任何神以外的东西来替代他。所以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与偶像行邪淫，与其他国家结盟的时候，那是对神的极大的不信，不信神那就是对神的不忠不敬。所以当然神一定要惩罚，所以神要透过巴比伦。那巴比伦人呢说，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留下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你所留下的必被火焚烧，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华美的宝器。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啊，这是一个比喻了。其实在当地确实有这样一个习俗，在巴比伦那一带，就是在中东或者近东那一带，如果一个妇女犯了奸淫，那么他们的丈夫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惩罚她，这儿来形容巴比伦人要重重的来惩罚犹大。他们和巴比伦有协约，但是现在背弃协约，那么他们就像这个丈夫来对待行奸淫的妻子一样对待这个犹大人，剥去衣服，夺取华美的宝器，最后犹大是完全的沦落，犹大被毁，百姓被掳，就落到这样一个局面。第二十七节，这样我必使你的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燃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神说这样，那就是神透过这样的审判来让他们的淫行，这些淫乱的行为不再继续。那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犯罪得罪了神的时候，神告诫我们，神透过他的话语劝我们，我们往往很难回头，唯有神重重的审判我们，当我们遇到环境，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才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不敢再去犯罪。那就是这个意思，要透过这个审判让他们窒息这个淫乱，不再依靠外邦人。第二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先与他申诉的人手中。那这个很清楚，就是巴比伦。二十九节，他们必以恨恶办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露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赤身露体，所有的都显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人已经占领了整个犹大，这个犹大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没有一处不暴露在巴比伦人眼前，他们一切劳碌得来的，辛辛苦苦得来的，现在都归巴比伦所有。你看，人就是这样没名没业的去劳碌去赚钱，赚了很多，最后赚到钱不到哪儿去了，要不就交给医院了，要不就被骗了，要不就怎么了，就挥霍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珍惜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要珍惜，神不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去贪恋。第三十节，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人向你行这样的事，就是巴比伦人为什么要攻击犹大来惩罚犹大，是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这是根源，是祭拜偶像 让自己变成了污秽不圣洁。也就是说，这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不是神故意要审判他们，故意跟他们过不去，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的也被神管教，被神修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神不是没事找事儿，他闲的没事就故意 找我们的麻烦，神不是这样的神，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在他里面好好的享受他的恩典。特别三十一节说，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神有两个杯，这两个杯里面盛的东西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杯是福气，一个杯是刑罚。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递在我们手里面那个杯，那是里面满满的福气，满满的祝福。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那么神可能就会把另一个杯递到我们手里面，那是里面盛的愤怒，盛的审判。那么当然现在三十一节这个杯，那毫无疑问，那就是里面是盛的审判，盛的灾祸。下面三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盛的甚多，使你被人耻笑几次。他姐姐走过的路，北国以色列走过了，他们再走一遍。他北国以色列曾经尝过的这个审判刑罚，他也品尝一番。而这个杯子又深又广，这个杯很大呀，里面那么盛的这个惩罚非常多，说明神对这个南国犹大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三十三节说，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最后这个杯里面盛了那么多的酒，就是他喝的酩酊大醉。当然这个喝，他不是一方面他们是故意喝的，故意犯罪，另一方面这是被神强迫的，神要惩罚来的时候他无法逃避。最后就是被神，好像是被人强迫的灌的又灌醉了。这个酩酊大醉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他们故意犯罪得罪神，另一方面当神惩罚的时候，神这个惩罚是极其的严厉，他们没办法逃避。三十四节，你必喝这杯以致喝尽，杯破又啃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这事我曾说过。不仅把杯里面酒喝完，而且还被破了以后就把那个破的那个碎片又吃进去。这个可想这个审判有多严多严厉。说因为这些事我曾说过，因为这事我曾说过，什么时候说过呢？那是他们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神跟他们定律例的时候，当时就打过预防针，说如果你们敬畏神，你们就神就如何的让你们蒙福；如果是得罪神，如何如何办理你们。这个在生命记的28章15到68节那么长一段，神专门就说这件事情，就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乖乖的听神的话，如果不听，就会如何如何。那后面确实发生了，因为他不听，前面神说过话都一一应验。神不希望这些事情也真的，神不希望他们走到这一步，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些事神告诉过他们，今天也是，今天神整本圣经完全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如何去行事为人，如何去活出这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好多时候走着走就忘了，走着走着就走前面别人走过的路。第三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心里面没有神的结果。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做什么，按照世界那一套。其实我们信神以后才知道，我们所做那些事儿真是可笑可耻也可怜，我们只能是心里面是慢慢的悔恨。第三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和拉和阿和利巴吗？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神让耶利米再次来审问他们，审判他们， 那么宣告，对他们宣告是神的审判，说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这是作为一个先知应该有的职分。那今天也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应该有这样的职分，应该指出弟兄姊妹身上的罪。如果弟兄姊妹身上有罪，我们要指出来，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看见别弟兄姊妹有罪，我们应该指出来，不要当好好先生。但是我们看到的好多是好好先生，就怕得罪弟兄姊妹，指出了以后怕这弟兄姊妹跑掉了，再离开这个教会。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奉献多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特别受待见，那些牧者就怕得罪他们，那是奉献大户的，对他们来说他们就看重这一些。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天教会依然存在。第三十七节，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有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这我们知道，那异教的风俗，把自己的孩子献祭，杀死烧了献给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就这些以色列百姓呀，真是我们用这个坏都没不够形容他们。除了把自己的儿女献给那些假神以外，他还行什么呢？玷污神的圣所，玷污神的圣所，把不该带到圣所里面的东西，那些东西带到圣所里面，就掺杂。我们今天教会也是特别要注意，我们不应该把世俗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除神以外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那么一定是带来的污秽。教会里面是一个圣物，只有神的圣物，包括我们自己要圣洁。污秽的进入神的殿，那就是带来污秽。干犯神的安息日，那就是故意在安息日做神不许可的事，神不让做什么他们做什么。下面是入神的圣所，当天入神的圣所，圣所不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就这样，杀了儿女献了偶像，然后又进神的圣所，就一边犯罪一边敬拜神。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信徒呢？教会里面有啊，一边犯罪一边敬拜神，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赎罪，可以神就可以赦免他们。神说只有悔改神才赦免，做任何其他的都无法来替代悔改。有的弟兄姊妹想透过奉献啊，自己挣的比较多，我多多的奉献好像神就赦免他，我多多的做工就赦免他。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条例，也没有神从来没有这样的旨意。神说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神必赦免，没有其他的。况且你们二父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这里来，他们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沐浴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便有粗俗的人和旧徒从旷野同来，把镯子戴在二父的手上，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你可想，二父就是指的阿合利巴和那个阿合拉，指的是北国和南国，他们和外邦人结盟，然后他们在一块欢天，就是在设备宴席，是这样一个场景，和外邦人结盟，完全跟世界一样。再提醒我们，我们信了神以后被神分别为圣，我们只要不要和世界上那些人同流合污。我们从这可以看到，这个犹大的这是每况愈下这样一个关系，误会至极。第二十三节，43节，我论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他也要与人行淫，人与阿合拉并阿合利巴二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 这儿提到了43节提到的行营衰老，行营衰老，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南国犹大因离开神投靠外邦人而日渐衰微，日渐衰落，越来越衰落，这是不依靠神的结果。我们敬拜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神是用神的方法来侍奉，不是用人的方法，更不是用世俗上的方法去侍奉神。那么最后的结果，那么就是神离开，神一旦离开，整个那就是每况愈下，越来越衰落。表面上可能还好像很复兴，好热闹，那不过是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宗教的场所而已，没有神，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第45节，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就刚才提到的巴比伦人，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4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用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这就是最后巴比伦人进入犹大地以后那些光景，到处是杀掠、烧毁、焚烧。第48节，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8节是，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就刚才我们说到的，神透过审判来止息他们的犯罪，也就是我们人常常是神审判以后我们才停止犯罪，神一再的警告我们常常不大回事，听不进去，但是神让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心里面承受这样极重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回头。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神一再的来降下他的惩罚，他惩罚的目的是止息我们的犯罪，让我们停止犯罪，然后回头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神再次来赦免我们。再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不要有属灵上的淫乱，在属灵上如果有淫乱，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问题，神离开我们。教会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不要玷污神的圣所，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圣所，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殿真是看好了，打理干净，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教会也是，我们要守望，不要让教会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要把世俗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巴不得正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就是成为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寻求神，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神不让做的事我们坚决不去做，不要干犯神的律例。好，我就分享到这儿。